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那本期节目呢由知识卫星赞助播出。新的一年新的希望，相信很多通勤族跟我一样都喜欢学习并且自我精进嘛。其中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呢，当然就是培养职场的不同能力，让自己可以持续的进步。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这门课程，复利领导决策教练激励的自我赋能之路，是由领导力教练畅销书《复利领导》的作者赖婷婷所主讲的。那赖婷婷教练呢，拥有丰富的教练资历啊，他协助正在当主管或者是想要当主管的人呢，打磨领导力。服务的客户呢，也包含了许多知名企业。我自己呢，也有看过《复利领导》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这本书啊，因为我当初花不到两天的时间呢，就看完了。我很喜欢赖婷婷教练的文笔啊，因为逻辑非常的清晰又通顺，而且每看完一个章节呢，我都是频频点头啊，完全是说中了我的心声。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包含其实不只是领导，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领导好像就是要跟很多人的互动嘛，其实但是呢，它就是从自己个人啊，每个人的内心啊，然后如何培养内心的强大开始说起啊，所以我就一页接着一页呢，就真的是停不下来啊，真的是讨论到了很多在职场上面的面对工作、面对团队、面对合作的自我心态。那我更喜欢这一句话，在这本书里面啊，他先说到不是得到就是学到的这样的积极态度啊。除此之外呢，他还擅长啊使用不同架构和模型啊去介绍面对职场的大小事。因此啊，我很期待这一堂课程啊，相信呢赖婷婷教练一定会用清楚的逻辑和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带领大家学习领导力这件事啊。像这一次的课程呢，就将领导力拆解成三大思维、八大能力，并透过工具与心法有系统性的持续自我锻炼，用清楚的执行步骤呢来带领学员们加强工作职能，学习如何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那这堂课呢，适合从基层管理者到中高阶主管，或者是呢准备要当管理者的所有人啊。领导力不只是只有老板需要并且具备啊，我觉得不仅是向下管理啊，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说要向上管理嘛。
嗯，这个字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就是这种向上管理。
嗯，对啊，你自己呢也可以去，因为其实在组织里面呢，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或许都有下属，也会有你的你要往上呈报的一个可能是你的主管呢，或是你的老板嘛，或者是呢甚至是在沟通和团队合作之中呢，学习领导力呢都能协助提升工作的表现，让自己呢更容易被看见嘛。要怎么样在团队之中呢，可能是协助大家或是帮助大家，让大家都变得更好，或是在讨论之中呢，让这样子的讨论呢可以更有效率的推进啊。所以这一次的课程呢，现在正在知识卫星募资中，募资呢只到2月19号而已啊。那募资期间大家也可以享有非常高优惠的早鸟价格，现在呢输入折扣码，我们通勤十分钟的专属折扣码通勤350呢，还能再享有350块的优惠。
嗯，那这个通勤就是国字的通勤嘛，350呢就是这个数字的350、嗯、
对，那我们也会把详情的资讯还有连结呢放在我们这一次这一集的 show note 下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看看哦。
礼拜呢，有许多的科技巨头要公布财报了。除了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这个微软之外呢，本周打头阵呢，应该就算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那这一次的财报表现呢、啊，我们其实可以从它昨天股价上涨了，在盘后的部分超过17%这样子的结果来看呢，应该是还不错的。那在这次的财报会议上面呢 ，Meta 也公布了算是非常积极的第一季度财务预测，表示说呢，他们希望在今年全年的花费支出 部分会比原先预期来的还低，那这其实是应该是非常多人都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嘛。毕竟呢，他们在元宇宙 Metaverse 的部分已经花了非常多钱了。其实在去年以前啊， Facebook 的营收呢是从来没有下跌过的，但是呢在昨天的财报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营收已经是连续三季下跌的状况。那到目前为止呢，光是在 Metaverse 元宇宙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Mark Zuckerberg 他是已经花费了将近140亿美金投资在这个可能还没有办法登上台面的业务。那为什么 Meta 的股价还能够上涨呢？其实啊，到了现在投资人们已经不再期待 Meta 能够像以往一样能够拥有那么爆炸性的成长速度了。与去年的同期相比呢，在营收的部分就下降了4%，在 Q4 来到321.7亿美金，高于分析师之前预期的315.3亿美金。那虽然在成本还有支出的部分呢是较去年同期激增了22%，来到258亿美金，不过啊，损失其实也没有超过投资人的预期。除此之外呢，虽然在元宇宙是花了大把的钱都还看不到回报，但是其实 Meta 旗下还有几个非常赚钱的平台嘛，像是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 WhatsApp。 那这几个 App 在本季呢获得的净利加起来就高达50亿美金了。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普遍呢对 Meta 公司表现反应是比较积极的部分原因。而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呢，在会议上面 Meta 也公布了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他们的400亿美金股票回购计划。通常呢，投资人会比较开心看到公司宣布要来做股票回购，因为呢，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啊，也会让市场普遍解读为说，企业是认为目前他们自己的股价是被低估的，代表他们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然后呢，趁着股价大跌的时候把它买回来，也借此呢来提升投资人的信心。那股票回购简单来说呢，就是指公司用现金重新去收购自己公司在公开市场中的股份，也是一种更灵活的向股东返还资金的方式。通常呢，回购回来的股票公司可以比如说直接注销，代表说它是让外面在外面流通的股票减少嘛，或者呢公司也可以将回购的股票当作库藏股保留起来，未来呢可以再作为发行可转债啊，或者是用于提供员工福利等等的。
对啊，那这一次呢，其实他要花预计要花400亿美金来去回购股票，其实已经比去年他一整年要就是花在回购股票的资金还要多了，所以这个呢也算是让投资人比较振奋的一件消息啊。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回购股票呢，其实你让在外面流通的这个股数啊，其实会比较少一点点嘛。那如果在外面流通股数比较少的话呢，其实也会去影响到你的 EPS， 就是 earnings per share 嘛。因为其实 earnings per share 呢，其实你是用获利来去除以你的在外流通股数啊。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去相对的，去给予这些拥有 Meta 股票的股东或是投资人，这手上股票的一个增加这个股票的价值啊。
那在第四季之中呢， Meta 每日的活跃用户人数，这个 DAU Daily Active User 来到了20亿人，与早前分析师预期的19.9亿人呢是差不多的。那该公司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第一次公布说他们已经达到了20亿的日活跃用户里程碑，其中呢有包括他所旗下应用程式，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三个嘛，脸书、Instagram 以及 WhatsApp 等等的。那这样的表现呢，也就让该公司认为说，虽然在2022年全年而言啊，对于 Meta 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年，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全球社交平台市场之中最主要的一间公司。那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活跃人数嘛，就是他们有多少的用户。今天也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 Business Insider 他们就公布说，有一些不同的平台呢，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够达到 100 million 一亿的用户。那首先是 Spotify 它是花了4.5年才达到1亿用户的这个里程碑，而第二间公司是 Instagram 花了2.5年的时间呢才达到1亿用户。那接下来这间公司呢，它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它只花了9个月就达到了1亿用户的里程碑，就是 TikTok。 那最后一间这间公司呢更是厉害啊，它只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呢就达到了1亿用户的里程碑哦。那 Tony 你可以猜猜看是哪一间公司这么厉害？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刚刚好像有稍微看到答案，
就是最近非常
最近非常好，大家来可以想一下说，说大家应该也猜得到，或许有人已经猜到到底是哪一间公司，或是算是哪一个平台，它这么快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1亿用户了嘛？所以我在猜，应该是最近非常非常夯的 ChatGPT。
没错，就是最近非常热门的这个，算是整个 AI 产业这个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它在不到两个月就达到了1亿用户的里程。算是非常非常惊人。那他们的平台有没有办法 handle 这么多的 traffic、这么多的流量呢，也是大家就是很关心很担心，因为之前我在用的时候就发现它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跟障碍嘛。
就是它其实蛮长，因为这流量太大了，所以很长呢它会就是跟你说我们现在流量有点塞车，所以你可能会没有办法产出这个正确的或是适当的回应啊，或是没有办法产出回应嘛，然后你就是要重新的 refresh 好几次啊，所以我算是也是现在也还蛮常用，就每天都可以用到它。
真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就可以去练习说现在看说你要写什么样的 prompt 你才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嘛，因为有时候怎么问问题其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没错没错，那因为呢就是人太多了，然后他一开始现在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免费的一个状态嘛，但是他为了要去缓解这样子的就是会塞车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他要开始变现，所以他好像要推出了每个月$20的一个订阅方案。目前这个方案呢应该是只有在美国开始推出，然后接下来在其他地区推出。那订阅的人呢可能会享有，就是你在可能流量大赛车的时候你可以先用，然后还有一些最新的 option 或者最新的一些功能你可以去享用到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兴奋的。我其实蛮好奇有没有通信组呢也是每天都一直在用这个 ChatGPT 的，或是大家是用在哪一些方面嘛？因为它现在它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广嘛，可以叫它写 code， 可以叫它写诗、写 essay， 或是写任何的东西嘛，所以就是每个面向呢其实都可以请他来帮忙嘛。那我很好奇大家觉得他最好用的地方在哪里，还有大家觉得他最难用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脸书母公司 Meta 的财报吧。很多人呢应该会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它的元宇宙的部分到底是怎么了嘛？那在财报之中呢，我们有看到在这个部门啊，该公司还在继续大规模的亏损。脸书的 AR 以及 VR 团队呢，这个 Reality Labs 在上个季度是亏损了$42.7，全年亏损是来到$137。那该部门去年的营收呢是$21.5，略低于前年的$22.7。对比在前几天也公布了财报的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呢，其实 Meta 这一次积极正面的第一季财务预测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Snap 在周二的时候呢有向投资人表示说他们第一季的营收将会下降2-10%之间。虽然 Snap 的规模呢跟 Meta 相比是小了很多，不过因为身处于同一个产业嘛，他们可能呢还是会面临到一些一样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次 Meta 的这个财报会议之中呢也是很多分析师会提出的疑问。那 Meta 昨天的财报结果也让该公司终于结束了他们在华尔街长达一年的股票下跌。 Meta 的股票呢在2022损失了大约是 70% 的价值。
那今天呢 Meta 收盘今天算是整个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还有科技股都是大涨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今天收盘Meta 的股价呢是上涨大涨了23%来到$188。今天的每日股利的内容呢，今天是台湾时间的2月3星期五嘛，我们要来看到麦当劳这间耳熟能详的公司，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的或是非常的熟悉，大家可能时不时或是有时候可能在我以前在台湾呢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可能麦当劳呢就是其中一个选项那麦当劳作为美式素食连锁的代名词是麦当劳兄弟它的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麦当劳兄弟在1940年代于美国加州呢开立第一间原始的麦当劳门店。那他们呢算是科技的创新者因为他们将当时工业时代呢所发展出来的泰勒化和标准化的概念呢引进到了食品产业之中，所以将餐厅的厨房呢做成了一个新的组装流程对于每个汉堡呢有多少片的内容物，例如几片菜 菜要有多少的番茄酱及多少番茄酱，或是煎肉等等的，都算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个员工都有负责一项生产流程，或是有每一个台子负责一个生产流程，让这些食品呢能够快速的生产，然后组装起来送到消费者的手中。然而会有现在的麦当劳的规模还有公司呢，这是要说到另一位商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Ray Kroc。 那他是一位很敏锐的商人和业务员呢，但是他其实他的前半生呢都过着好像平平淡淡的，就是卖东西为主。一开始呢他只是担任原先麦当劳他们奶昔机器的业务员啊，当时他已经52岁了，但是呢就是凭借着他的一个敏锐度，他就发现说这一间加州的公司他怎么一直要买这个奶昔的机器啊，那代表说人家一直有需求要买这个东西，就代表他们可能生意很好嘛。所以呢他就实际到了麦当劳的餐厅的时候呢，他发现哇，他被这个全新泰勒化的食物生产线呢给震折住了。他体验到啊，比起快餐甚至还要快速的这种出餐速度，那他想说他一定要加入啊，得到这个非常有商业潜力的大船上面的一个位置。那后来呢他也成为了麦当劳兄弟他们管理加盟店的经纪角色。但是一开始啊，加盟店的表现参差不齐嘛，因为有时候其实加盟了过去，那你就很难去管理每一间店它的可能他们的经营方式啊，或是他们的所有的流程都非常的很难管理，除非你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标准。于是啊，后来 Ray 啊他就接受了专业的建议，转个念头来改变，重新的改变他们的加盟模式啊，转往以房地产为主啊，他就是先去购买土地，然后呢再配合加盟体系转租给加盟主啊。那通常呢他们跟这个加盟主签约啊，都要签一次签20年的加盟合约，加上当时的房价还有土地的价格没有这么的疯狂，等于他可以直接的创造稳定的租金现金流，而且这个租金现金流就等于帮他来付房屋的贷款了嘛。那再加上加盟费用啊，还有等等的收入啊，他就快速的扩展了他旗下的加盟事业。很快的呢 ，Ray Kroc 就在1961年呢，就将原先麦当劳兄弟所创办的分店击垮了，甚至还买下了他们的商标，以及买下了他们的公司啊。那这一段故事啊，也展现出了商业之中的竞争，还有策略以及快速的变化。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故事呢，也有被翻拍成为电影，它英文呢叫做《The Founder》，那中文翻为《素食游戏》。应该是在2016年左右的时间上映的，相信应该可能也有人有看过。那这个 Ray Kroc 的主角呢，他是由米高基顿所饰演的。那米高基顿也是一位很不错、很厉害的演员呢，所以他在里面的表现呢，非常非常的生动。如果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而直到今日啊，麦当劳的金拱门还有它的行销策略啊，加上完整的加盟体系，让它足以扩展到全球超过40000间分店，那几乎呢都是透过加盟的方式来营运这些分店的。那该公司呢也在1月底的时候公布了最新一季去年第四季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呢是达到了59亿美金啊，每股盈余呢是达到2.59块美金，那这两个呢都有高于分析师的预估。其中麦当劳也看到了消费者进店消费的次数还有表现，比起像是半年前或是一年前他们自己预估的还要好哦。那全球的同店销售额呢也成长了 12.6%。那他们呢也提到了，除了因为通货膨胀，更多的消费者呢选择麦当劳素食而不是去餐厅用餐之外，还有呢受到近年来不错的行销策略来拉高他们最新一季的销售额。例如啊，去年在美国推出了成人的儿童餐，这东西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酷啊。他们呢与潮牌 Cactus Plant Flea Market， 或是简称啊，很多潮流人士啊会简称叫做 CPFM 啊，那联名推出成人的儿童餐，专属于大人的儿童餐，那随机呢随餐附赠玩具。那因为限量的关系，而且又联名嘛，应该大家这里就可以想到了，很多人呢都只是为了去买这个玩具，然后在网络上贩售。那最夸张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套餐也不便宜，这个儿童餐的价格 Esther 可以猜一下，包含一个玩具，然后它还有设计哦，这一次去年的时候有特别设计大人的儿童餐的纸盒，因为以前我们在看麦当劳快乐儿童餐，它也有一个很可爱的纸盒嘛，那这一次呢大人的它也有跟 Cactus Plant Flea Market 一起联名，然后让它来设计纸盒以及最新的玩具。
我觉得印象中我记得在这里的儿童餐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吃，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去西班牙留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蛮常买儿童餐的，然后那时候吃儿童餐好像是4块欧元吧，如果没有记错4-5块这样子，所以我猜Tony 讲的这个如果联名款的呢，因为欧元比较大一点点嘛，后来跟美金差不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猜可能6-7块美金左右。
对，但是我们一般想到儿童餐其实就是因为它分量比较小嘛，然后它的这个价格通常都会比较少，但是呢这一个餐啊在去年最夸张，因为它其实它的内容物应该是跟一般的套餐差不多，然后再加上玩具啊，它可以卖啊，麦当劳卖是将近快要18块美金
了，它比原本的一个套餐还贵，
比一个套餐还贵，因为它其实里面的内容物啊，好像有一个是10块麦克鸡快餐，然后有大麦克，
就是大人版本的，
对，其实大人版本的，对对对，分量也加大，就跟一般的套餐一样，然后再加上这个玩具，还有特别设计的纸盒。但是啊，因为这一个餐是有包含食物的嘛，它卖18块美金，可是最高啊，去年最高还有炒价，大家想要买那个玩具，最高呢在网络上可以卖超过20块美金，就一个那个玩具。
哇，说到这个，我记得在去年吧，好像在我们这边加拿大的麦当劳也有儿童餐，然后它是一个，他也是送一个玩具，很可爱的一个杯子，就是那种童书的一个角色，我已经忘记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了。
就是他有一个笑脸还是什么
的？对对对，有一个笑脸，
然后有好多颜色啊，圆圆的这样子。
圆圆的，然后就是一个黄色的人，然后他那个手小小的，有两只手、两只脚小小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有做那个杯子，非常的可爱，就是小朋友那种。然后我就找了好多间。全部卖完，就是哇，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那时候他们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人分享嘛，我就想要去买，结果竟然没有一间找得到这个玩具。
我觉得这个跟以前像是7-Eleven 啊，有时候会推一些东西出来，也是这样子嘛。然后你会也要每一间每一间去找，说，哎，我有没有这个好像是饮料啊，或什么联名的，还有可能也有包含公仔啊，还是玩具啊等等，然后你就要一间一间去找，哎，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这个？但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他如果很疯狂，就是提早要问店家，你们什么时候会进货啊？然后提早呢就说，哦，那天我就要买，或是我那天就去排队，然后等，然后他一进货就把全部都买光，
真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后来我去买的时候呢，都要先问店员说，哎，你们这个快乐童餐有这个玩具吗？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找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墙上那个板子呢是还有在打这个广告的，就是有在说，哎，我们现在快乐童餐是有送这个可爱的杯子，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就直接跟他点了，然后他就会拿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的那个玩具给你，好像是一本书吧，所以就要先问他说，哎，你们现在有这个杯子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没有关系，不好意思这样子。
对，没错。那相信其实应该很多人啊，对于很多人小时候呢应该都有吃这个麦当劳快乐儿童餐的回忆啊，所以麦当劳去年呢利用这样子怀旧的情怀的操作，其实真的是
Y2K 的感觉，对
对,
对，
怀旧啊，让大家陷入了一种 一波回忆流啊，可能很久啊没有吃麦当劳的消费者，你又再度的回到麦当劳，甚至一次不止买一个套餐，因为它的那个系列好像有4-5个玩具，那这个玩具呢也都是悲伤好像过往很红的麦当劳这几个角色，然后他们再透过联名的这潮牌重新的去设计，给它一个新的风貌，给它一个新的风味啊。那除了设计联名玩具之外呢，跟之前呢像是 Travis Scott 啊还有其他的联名一样啊，麦当劳呢跟 Cactus Plant Flea Market 呢，他们也有共同推出了限量的服饰，就是有帽 T 啊，有 T 恤啊，好像还有裤子啊，之前跟之前这个 Travis Scott 还有之前的联名都是同样的操作，然后一样也是吸引了很多这种喜欢潮牌啊，喜欢streetwear 的粉丝啊或是消费者，然后让他们疯狂的去抢购，因为他们也有看到啊，像很多的饶舌歌手啊或是知名的艺人啊也都会被拍到穿这些联名的服饰啊等等的，那它的炒价的价值呢就会越来越高嘛，所以在过去这几年呢，麦当劳真的是蛮会做这些操作，包括 Travis Scott 还有大家在台湾好像也有之前有推出 BTS 限量的套餐啊，还是这个
炸鸡块
口味嘛，然后 Bad Bunny 也是一个现在拉丁美洲甚至全球非常知名是非常火红的歌手等等的这样子联名啊，这让他们的销售额是可以冲起来的。那虽然呢我看到他们的销售表现呢超过预期，但是他们对于今年的 预估呢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因为他们提到短期呢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还是会存在，并且在2023年持续下去。那也有可能他们自己的预估哦，是预估他们看到可能会看到美国进入些微的经济萧条 recession， 而欧洲的部分呢则是可能看到比较长的经济衰退啊。那他们也有提供$1亿到$1.5亿的财务救助在欧洲的加盟店上面，毕竟去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其实欧洲有一些地方的经济可能会比较惨一点点啊。那加上呢，因为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呢，也撤出了俄罗斯的业务嘛，也对麦当劳以去年的表现有所影响，有稍微一点点的影响。
嗯，我们之前在电子报里面有介绍到啊，就是麦当劳撤出在俄罗斯的业务嘛，后来呢就被别人买走了，然后改头换面，变成它的招牌牌是红色，变成这个绿色的麦当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是蛮特别的。然后它的东西呢，应该好像听说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嘛，只是就是它的名词就不一样，然后就是一样还是卖可能美式的快餐这样。那去年呢、啊，全年麦当劳的全年营收呢是达到了$231.8亿，跟前一年呢是差不多的，其中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跨国企业嘛，所以在汇率的关系呢，因为美金在去年很多时候都比较强势，所以它的销售数字呢也会受到汇率的关系所受到影响。那今天呢，麦当劳的收盘股价呢是来到$263。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很快呢这个礼拜又要过完了，也时间正式来到了二月份了嘛。那我最近呢就有看到一个订阅通勤族的回馈，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留言说呢，默默的从第一集听到现在，终于要加入订阅的一份子。哇，那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呢，是从2020年中到现在了，如果是那时候的第一集的话。那这位通勤族就说，而且今天还是过完年的开工日，感觉是一个很赞的开始，谢谢 Esther 跟 Tony 做的优质节目。那我在这个礼拜呢看到这个订阅通勤族，就是我们在完成正式订阅之后呢，可以填写一个表单，然后加入我们的 Slack 的这个群组，一起参加每个月的抽书活动啊，还有一些公告内容等等的。有时候呢就会收到一些订阅通勤族的回馈讯息，那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位通勤族啊，无论是从第一集就支持到现在，还是现在呢决定要加入订阅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能够成为通勤族在开工日这样子一个美好新开始的选择，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荣幸啊。那我觉得呢也要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通勤族，或许听起来很微不足道，但我觉得一路以来呢我们都互相影响着，塑造彼此互相扶持着。那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让我们知道说，一集以来做好每一集节目，挖掘所有有趣的商业新闻，然后分享每一个可能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上面有一点帮助的知识或资讯，从2020年呢坚持到现在都非常的值得，每一天还有每一集的节目，每一个电子报，还有每一个在 IG 啊或者是脸书上面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呢都是我们一路以来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那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可以持续传递这种正面的能量，让大家在生活还有工作上都陪伴大家充饱电，开启美好的一天。
嗯，没错，就是希望呢，我们真的也希望像我们去年做日历一样，真的每天呢带给大家一个鼓励啊，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让大家真的呢面对所有的事情啊，不管是工作啊或是生活的所有事情啊，都感觉好像我们也在陪伴你，跟着你一起学习，跟着你一起进步成长。
嗯，那我最近呢非常喜欢一个日本的歌手，有一天呢我在多伦多就是去吃我很喜欢的一间拉面店叫做 Rising 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歌好好听哦，然后我就打开这个手机那个 Shazam 可以查那个歌嘛，然后我就看这个人叫 Yuli， 我想说哇这个人是谁，然后回家就赶快听，然后就一听就停不下来，就听了好多首，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他的歌声呢非常具有爆发力，就是可能在跑步的时候吧，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呢会跑不下去，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听这音乐之后，听到那个副歌会突然跑得更用力，我觉得就非常的棒。然后后来我就越听越听，就去查了他这个人的故事啊，然后就发现真的非常的励志就是他好像是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再继续升学了，然后他就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组一个乐团，但是呢，这个乐团在2019年的时候就不幸解散了。但解散之后呢，他并没有放弃就是唱歌的这个梦想，他就到了街头呢去当街头艺人。 生，然后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那终于到后来有一天呢，他迎来了他的这个算是他人生的一个奇迹时刻，就有一天呢他就被拍到一个影片，是他在涩谷的街头唱歌，他有被拍到那个他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还贴着不能在这里唱歌这样子，
就是不能在这里当街头艺人、啊、
对对对对对，
不能表演、啊、但是他还是就是在前面，在那个告示牌的前面，我就是要唱歌给你听，
就是还蛮心酸的那种感觉啦。然后呢、嗯、他在那时候就唱了一首歌，
他就唱了My First Story 这个乐团也在日本非常的红的这个乐团的一首歌啦，那个我不会念那个日文，但是他那个歌
好像 Hana 花
然后0714这样子。那刚好呢My First Story 啊，其实唱一唱，这真的是一个奇迹的故事，我觉得这真的太神奇了，超级厉害。刚好他在唱的时候呢，因为很多时候你又翻唱这个歌嘛，但是你总会，应该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你唱这个歌的同时呢，你可能会唱就是主唱这首歌的原唱就站在你的前面。那刚好呢 My First Story 这乐团的主唱 Hero 呢就站在他的前面，然后当他唱到他好像唱完第一段主歌跟第一段副歌的时候呢，更奇迹般的发生了，那 Hero 呢就走上去啊跟他一起合唱了。
没错，然后就整个画面非常的激动啊！当他当时刚好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这首歌的原唱的时候，他感觉是整个下巴都快掉下来，但是还是要继续弹嘛，继续唱，因为他是就是街头艺人，就是现场实力演唱这样子。那更奇迹的发生呢，不止在这个东西，还有他们唱完之后，这个 Hero 就跟他留下了联络方式，就是 IG 互相追踪这样子。然后一连串呢，是在一个月之后的这个 My First Story 在日本的演唱会上面呢，就是这个他们就邀请了这个 Yuri， 然后后来他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自己写的歌啊？”刚好他那时候写了一个歌，我不知道日文怎么念，但就是捉迷藏的意思。
中文捉迷藏。
然后后来呢，这个 My First Story 就帮他录制了这首歌，然后在演唱会上面就有一个桥段，就邀请他上去唱这首歌，然后在隔天呢，就在串流平台上面上架了这首歌这样子。然后很快呢，他就迎来了更多的奇迹啊！就比如说他的歌就是创下了很多的这个 record， 就打破了很多的记录啊，有非常高的这个收听的数量啊，然后算是就是爆红。然后到后来呢，他就是也是在推陈出新啊，再推出很多他自己的音乐，相信应该也有通勤族有听过很有名的这个 Dried Flower
干燥花，对，就是在2021年真的是很少了个日本的很多音乐排行榜啊，然后创下了很多收听的记录嘛。
所以我最近就看了非常多 Yuri 的影片啊，因为他自己除了是歌手之外，我非常震惊，就是他还有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是日更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我们也是日更节目嘛，我们也深知这其中的不容易，然后他是一个创作型歌手，但是他竟然还有一个日更的 YouTube 频道，当然他现在有他自己的团队还签给了 Sony 嘛，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资源，不过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决心还有这样的毅力，就是一路以来一直在唱歌啊，然后在他真的爆红之后呢，他还有这样的能量继续专注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然后持续的精进，持续的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想要学习，然后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也知道说，其实当然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这么辉煌的时刻嘛，但是呢，可想而知的是，他一定也遇到了非常多迎面而来的挫折啊，或者是质疑，但是呢，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可能他一直在坚持做他很喜欢的事情，所以也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我非常欣赏，也非常想要往前迈进的一件事情吧。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呢，是真的非常值得学习啊。而且他在 YouTube 里面呢，他虽然蛮多是可能搞笑啊，或者好玩啊，或挑战啊，但是其实他的中心，他的核心呢，也不离开他最爱的一件事情，或是他的职业就是唱歌。那他也帮助了很多可能是其他的比较小的歌手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啊，然后就算是提拔或是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呢也可以发展。追逐他们的梦想，就当像当时他在这个街头艺人，他在街头表演的时候呢，遇到了歌曲的他翻唱歌曲的原唱这样子的奇迹般的机会啊。
那时候 My First Story 这个主唱 Hero 他也是讲说他想要支持所有梦想的人，那当然呢、这个 Yuri 他也是在那时候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他功力已经就很不错了嘛，就是他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打磨自己啊，训练自己，然后直到有一天遇到这样子的机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啊。那刚 Tony 有讲到嘛，就是他有说到，就是他现在在那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他常 会就是走在这他当初唱街头艺人的这个地方，然后去看看其他的后生晚辈啊，或是其他的跟他一样有梦想的人，然后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看完之后觉得太有动力了，就很想要成为像他一样这么专注在自己梦想的上面的人。当然后来他也是有遇到一些各种的声音，比如说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资源啊，然后他就是写这种爱情那什么巴拉歌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呢他还是不断的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也期许呢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的正面能量。那因为生活之中有时候就会有各种的纷纷扰扰啊，或者是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啊，但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专注在我们自己真正喜欢并且是有能量然后能够带给我们持续进步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稍微收听一下 Yuli 的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月底，这个月底之前呢，在 Apple Podcast 还有一个月的免费试听哦，这是会是我们全年度最大的一个优惠，就是本来是只有两个礼拜的试听，现在开放到一个月，就是立即赚到590块。那我们现在呢也有这个一年的订阅优惠方案，也是打了76折，直接省下1690块。所以如果一个月的免费试听再加上订阅一年的这个专案呢，就可以是得到4个月免费收听这么大的优惠。
那我们今天有讲到订阅制嘛，那其实在订阅制里面呢，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要抽10本书呢给有订阅的通勤族啊。那每个月呢，其实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啊或是去年呢，真的都讲了很多很棒的书。今天呢刚好这个时机啊，我们这一开头的时候呢有分享到复利领导这个课程嘛，那我讲到呢赖婷婷教练呢他自己在去年这本书啊，应该是算是在去年在台湾也是畅销榜的，就是很前面，排名非常前面，很热销的一本书。那我们这个月呢就希望可以抽10本复利领导这本书给大家呢。那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呢在 Slack 群组之中呢公布抽奖的一个详细的规则，然后也会找一集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我读复利领导这本书的心得。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完成订阅收到这个订阅发票的话呢，记得到 show note 下面填写这个表单，然后赶快加入群组，这样才不会错过每个月的好书抽奖活动咯。那我们就在这边祝福所有通勤族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